当时就是不把它当一回事，
对，他就觉得应该没关系。然后后来当我真的验出来，我跟他讲之后，就是我直接拍那个照片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他从那个上下铺的上铺，然后我就走下来，然后拿他的烟出去抽了两根压压惊，
然后想说这一切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然后他烟还直接捅在自己的手上面，就
说这应该是梦吧，这是梦吧。
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今天现场这一位来宾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
对，我其实跟他有一面之缘，这一面之缘是他在我之前的节目《我的世代我做主》，就 Pub Radio 每周日下午4点播出的广播节目。
谁准你又自入了？
我自己的节目不能自己自入，不行啊！
好好好，跟你讲，
就那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节目是一个会邀请很多学生来的一个广播节目。那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就这一次呢，我是觉得印象很深刻，我觉得非常适合介绍到我们节目来。
她是Z 世代的年轻妈妈，
她是刘雨珊未能成为的模样。
欸，其实我看到这个仿纲，我心里面出现了一个是羡慕的感觉。
你羡慕？欸，我们先讲一下，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一位是新手妈妈，她在几岁的时候有了小孩？
21岁。
欢迎21岁就有小孩的新手妈妈陈轩。
欢迎陈轩。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轩。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让雨珊会有羡慕的感觉？
因为呢，现在的时代跟以前已经不一样。如果现在是学生的时候，因为他现在状况是大三，好，还在就学的阶段。那以前在学生时代想说，哈，怀孕了，那我可怎么办？我的未来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耽误？然后会有很多的声音来阻止你做这件事情。可是因为现在世代不一样了，你不是因为要做什么才可以，你一定要完成什么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一定要毕业了我才能做结婚这件事情，
不一定要所谓变成长大成人出社会我才能生小孩。
对，如果你现在的条件是 OK， 然后你父母是支持你的，其实现在大家观念都很开放，你同时做这件事情是人生胜利组。你21岁就已经生小孩，如果你小孩已经18岁的时候，你才30出头，哎，
对，
你大可以出去逍遥自在，或是你还没40岁，你还可以去夜店，跟你那个小孩穿一样的衣服，然后你们两个之间不会有代沟。
做少年阿嬷，
对，然后呢，她现在生完身体又可以很快的恢复，如果老公呢又没有什么劈腿或什么之类的问题，
还可以享受性生活。
没错，你看这样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对啊，你看有多少小孩子平常没有看见爸爸妈妈做爱，是因为他们已经坐不起来了，
动不了了。哎，欸，我现在我当初我就想要20岁生小孩，眼看我现在32岁就要变成高龄产妇了，我现在一个东西一个蛋都还没生。
是的，对，面对哎，欸，那个陈轩，你之前是听过 Pub Lady 的吗？
有，
你是听着我们歌长大了吧？
大概国小5年级开始听吧。哇！
对，雨珊今年，欸，你是几岁来着？
我是32，然后浩平34，快35了。
我们这样差，欸，有差快要一轮哦。
有
10年左右，
就是一轮呢，啊。
跟浩平的话就是一轮。
对对对对，
叔叔叫叔叔，浩平叔叔
不要叫叔叔，叫哥哥就可以了。那个，那可能听众朋友们就是不认识陈轩。那我们刚刚有讲了一下，他目前是大三，然后孩子现在是几个月大？
两个月
大，
新生儿。
你知道当时他来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我们其实 当天要访问两个人，一个人呢是在日本旅游自助旅行的一个女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那当时我也不知道说到底会先访问谁，他一进到录音室呢，我就说，欸，所以你之前去日本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制作人就说，不是他
错评了，
他是新手妈妈。我说怎么可能，我现在跨北出来
太像小朋友生小朋友了吧。
对啊，你讲出来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2个月大的小孩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完全不相信的？
每个人听到都是瞪大眼睛说：“哈，你真的是哈？”就是有点语无伦次那种感觉，
连话都说不清楚。
他真的语无伦次，
小孩子都生出来了，都不用担心。大家说一孕会傻3年，不是跟你
开玩笑？他正在傻。
对， 對， 對， 對。你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雨珊接下来有可能下个阶段也是要迈向妈妈的
身份。到底是要找多少来宾帮我上课？
对对，我一路下来，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快转型成婴儿母亲，就想办法让雨珊。
天下，
你看我那时候刚谈恋爱，一堆人也来教我说，好久没有这个脱单什么的，你的状况应该怎么样？所以你接下来要结婚，我们就要让你想办法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而且他已经结婚了，对不对？你最近已经登记了。
对，已经登记了，年初又登记了。
哇哇哇，那现在又是人妻又是妈妈，我们一定要好好追究一下，
追究一下
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机会这么年轻就当妈妈了，怎么会？
当然就是没戴套嘛。
是一个这么觉得，
是不是哪一天喝醉了？
我。
是吗？
我本来想要追究的原因就是说，哎、欸，为什么会想要当妈妈？但他直接讲没戴套嘛。他在我们节目讲的更夸张，他直接讲说，因为没戴套比较舒服。
但是他说的是对的啊！
我坦白讲，我还不知道那个、啊。
哦，真的哦，你很安全呢、欸。
我是非常重视另一半感受的男生。
他搞不好觉得不戴比较舒服，那你就不想负责任，你就一直戴。
对啊，我们先去除掉这个感受的问题啦哈，就是说跟这个男生呢、啊、认识多久？
目前到现在四年多了，
四年多、哦，然后大概在一年之前，两个月之前，这样算下来两个月大嘛，
所以你们是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嗯，我高三，他大二。
哦，我以为他们是同学。
你高三，他大二，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上面是家教吗？还是什么？
没有。
对啊，
朋友介绍认识，
随便看待。
我脑中闪过，
教着教着就教去哪儿了？
17586之类的，
什么番号讲出来？
对，为什么会有机会大三去认识到高二的学？如果有人有听那集，我是在我做主，这些问题我都问过，但是我就问给听
众，大家都没有听过哈。
对对对，
我们来复习一下就好。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机会认识？
就是我的朋友跟他的朋友刚好是情侣，然后就这样子介绍认识，然后我们就聊天也聊得蛮契合，然后就在一起了。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大学生跟你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吗？
不会啊，因为才差三岁而已。
以前高中跟大学生在一起觉得很拉风，好不好？我跟学长在一起耶。
我坦白讲，我有曾经跟高中女生出去约会过，大学的时候。但是那个约会是这样子，他是高三，
你想干嘛？
不是，没有，我们真的是发乎情止乎礼。
你想让他？
不是，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好，我忘记是。好像其实是一个电视节目认识的，然后当时我们都是那个节目的参赛者，然后后来之后大家回去就交换联络方式等等，我们就在网络上面会聊聊天。那有一次说要看电影，我就真的跟他一起出来看，可是那时候我是大学生，他那时候才高三。
那你的感受如何跟一个高中的妹妹交往？
我觉得成熟的女生是真的说成熟起来是很成熟，她不会让你觉得有稚气，你会觉得跟她聊天、哦、我反而是比较幼稚的那一个。所以其实我相信，其实陈轩应该也是蛮成熟的想法吧，对不对？
所以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上面，但是心智是很成熟。
你觉得你跟男朋友哪一个比较幼稚？
男朋友比较幼稚，现在是老公了，老公、
哦、对对对对，
老公、
啊、那个时候还是男朋友的时期，
对对对。
所以你们大概认识多久才交往？
很快、
啊，没关系，说出来大家吓一吓。
对、
OK
多快多快嘛，
多快？
13天。
还好啦，
还好吗？
对雨山来，对雨山来说还好，对我来说都是快的。13天，
好比是2年，
对，对，2年、欸，认识2年左右才告白成功，那这13
久的，
对，哦、被呛，13天，
你知道？Z 世代是1990年、
你知道会讲 Z 世代都已经是老人的
讲法了，不是，但是称1990年之后到现在的小朋友是称为 Z 世代、但你不是、
我不是、我1989年，
你不是，
确实不是 Z 世代，
你就是老人家。
可是13天，那13天从认识到告白交往，那个关键是谁先告白？男生告白？
男生告白。
那他、你是二话不说就马上答应吗？你有任何的犹豫吗？
没有任何犹豫，
没有任何犹豫。
好，我愿意，我们在一起吧。
可是高中生跟大学生的交往，那个整个互动的过程是怎么样？就是你们会去什么地方玩？我是好纯粹好奇。
图书馆吗？因为他陪你考试，那时候你高三呢、
对，那时候准备学测，所以就是他会陪我去，比如说摩斯汉堡读书，或者是麦当劳。然后读完书之后，有时候会去。
Oh my god。
金山泡温泉
哦，因为天气很冷嘛。
对啊，冬天很冷，需要温暖一下。
都长大了，然后这个也都结婚了，这个任何追溯都抓不到他们。
现在讲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哇，那所以第一下，第一不是第一下，第一
啾啾这样一下，
第一次就是发现说，月经跟他不来，好像怀孕。你那时候有紧张吗？就是先发现月经还没来吧？
还是想说自己这个月是冰吃太多了？
没有，有很紧张，因为我自己的月经超级准时，所以那时候没来，在第三天我就觉得，好像真的中了，真的中了。
没来第三天就觉得中了，
哇，那因为通常是会大概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之后或一个月，大家才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通常可能大家有些女生就是生理期可能会因为累的关系、压力大的关系会紊乱嘛，
延迟这样子，
对啊。第三天你就觉得啊、哦，完了，一定是中了。
对啊，因为我的月经就超级规律，就最晚也才迟过2天，所以第三天我就觉得好像真的中，而且那时候就是那一次月经刚走的晚上，我们就有内射，然后就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哎、欸，会这么快吗？就是到哎、欸，不好意思哦，这部分我有点不太熟悉。就是如果真的内射中出之后，到确认怀孕，大概可能会隔多久的时间？
其实如果真的要受孕的话，好像隔天，他就是24小时还72小时，他就会受孕。
没有，就是要确认对，可是他也是到下一次的月经的时候才发现，哎，晚来了嘛。
对对对。
哦，那所以其实当下你的心情应该是蛮紧张的，是那种兴奋的紧张，还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怎么办？
我要怎么跟我妈说啊？天哪！
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是偏兴奋的紧张。
兴奋吗？
现在小孩真的天不怕地不怕，
真的心脏很大颗啊啊！当妈的都不怕，
就是想说。就有点不想面对，就是好像怀孕了，好啦，应该没有啦，好像应该怀孕了，就是那边一直在矛盾，然后真正看到那两条线才发现， 好，真的怀孕了，来，我现在要怎么办？这样。
哇，那你那个时候是自己去买验孕棒，还是你有告诉当时的男朋友？
嗯，我先自己去买验孕棒，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当兵。
哦，你们很会抓时间呢，
赚到了。
他说我要赶快回，我要回营区了，赶快内射。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想说，哎呀，当兵啊，就只有这个周末了，赶快把握时间。
怕你兵变啊，所以让你跟别人没有办法。
而且我觉得会怀孕，可能是因为累积一个礼拜太浓了。
这个东西都不会在 Pop Radio 听到。你觉得我让这种东西出来，林淑伟台长会怎么样看待我？
整个台被封掉，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这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但确实是，如果当兵，你真的是我先不想说太浓不浓这件事情，但就是一个礼拜，你确实你心里面那个压抑真的会一次爆发出来。
不是，而且他在这礼拜在军中是体力锻炼，我跟你讲，那个速度啊，
而且要跟大家讲，大家想说在军中会不会，哎，你可能时不时会杠起来什么的，我想不会，你在全程你就是累跟难过、难受等等，就是
思念家人。
对，你一放假一周末一回来的时候，你真的会真的很想要赶快抱抱女朋友。你
是抱抱吗？
对，抱抱，然后
先抱抱了，
对对对，抱抱再口爆，然后就。我制作人吓呆。
哎，我朋友之前就是也是当兵的时候，男朋友去找他，他们一个晚上做了11次，哎，然后最后女生都睡着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
睡着，
我说11次，男生最后会射血吧？
太惊人。所以好，你那时候是他那时候在当兵嘛，他并不知道说你月经延迟来，所以你是验出来之后发现两条线，你再告诉他吗？
没有，但是因为他们还其实还是可以用手机，
对，现在可以用手机。
嗯，我就有跟他讲说，哦，我月经晚来了，然后他就一直觉得啊，因为之前也有几次是晚来，然后他觉得哦，可能没差啦，就是我等一下回去捅一捅，他就来了之类的。
真的，哎、欸，真的，
幼稚鬼，幼稚鬼，
有可能，有可能是他就塞住了吗？
你是当什么马桶疏通是不是？他塞通通也就塞就清通了，小朋友这样想，所以他当时就是不把他当一回事。
对，他就觉得应该没关系，然后还。当我真的验出来，我跟他讲之后，就是我直接拍那个照片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他从那个上下铺的上铺，然后就走下来，然后拿他的烟出去抽了2根压压惊，
然后想说这一切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然后他烟还直接捅在自己的手上面，
说这应该是梦吧，这
是
梦吧，
所以他是等到放假的那周末，还是他有提前请假回来关心你？
放假那个周末，
放假的周末，他当时说第一时间看到你那个反应是怎么样？
怎么办？
没有哎、欸，他也很冷静，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所有的情绪他都不会显露在他的表情上或者动作上面的那种男生，
他可能会私底下自己处理好了再来面对你，是吗？
对对对对。
那时候看他手上有几个洞，一直很不相信这件事情。不是，那你们决定要一起把这孩子生下来，有没有任何挣扎？想说，哎，是不是现在太年轻，要不要先处理啊？或者说，还是真的要把他生下来？是怎么样讨论出最后的决定的？
有，我前期的时候其实蛮犹豫的，因为在没怀孕，就没怀孕的时候，理性的我是觉得说一定要把小孩拿掉，因为我觉得现在年纪跟经济状况可能会抚养不起这个小孩，应该说可以养，但是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生活。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理性的自己告诉自己，不行，你一定要拿掉这样子。然后结果那时候去告诉父母的时候，我自己的父母也是分析所有我要生或是不生的优缺点给我听。
哦，他是理性的分析，他没有说
对对对
不行，你一定要拿掉，或者是说，哎呀，哪里，
没有，他就是偏向拿掉，但是他也是理性的分析给我所有的事情，然后让我自己去想。
你一开始是怎么跟你爸妈开口的？
哦，就是那一天真的很好笑，就是那天是我爸的50岁生日。
哇，我来做阿公哦，最大的礼物哦。
怎么陈轩今天没带着生日礼物来？有啦有啦，放在口袋，拿出那一次
超音波照这样子。
超音波还照不到吧？超音波照得到吗？
照得到，一个点还是照得到、啊。
对不起，我真的是一个，我就知道我从来没有做过人家怀孕这件事情。所以50大岁，五十大寿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那时候已经吃完饭要回家，然后我爸就在开车，然后我就说：“爸爸妈妈，我有一件事要跟你们讲。”
你可不可以在安全一点的状况之下？
对啊，你爸如果偏离车道怎么办啊？
没有，因为他们前面已经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开特斯拉，自动的。
那个他们看出我的表情就非常的紧张，就是然后跟有一点藏心事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一直问我说：“怎样发生什么事？”对，那我就直接说。哦，好，那我告诉你们，然后我就从包包里面拿出了验孕棒，然后直接拿去他们面前给他们看。
这个好刺激哦！
还在开车的时候，你爸还在啊什么什么？一起开车啊！
爸妈坐前座吗？都在前座。
哎、欸，我坐前面，
你坐前面。所以你妈会从后面后车厢探出头来一看，然后两个人都要从有一个 POV 镜头从前面拍的话，就两个眼睛瞪大。
空气有突然凝结吗？
那凝结0.1秒吧，然后我妈就率先那个打破那个寂静，然后说一句：“哎，我早就知道。
啊”早就吗？还是妈妈真的很了解女儿，有感应到？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有什么通灵能力吧，觉得就是、可能是这一类的事情。
还是你验了不止一次？
这种料到这种东西，不是叫做说：“哎，我早就知道你怀孕。”而是我早就知道我女儿不是等闲之辈。一定会做笑脸妈妈。
我早就知道女儿不会让我等太久的啦。
对对对，你爸妈是不是其实也蛮年轻的？
我爸是62年次，我妈66。
那没有哎、欸，其实没有哎、欸，六十
其实蛮年轻的、
啊。你这样算起来也是50几岁啊？
你才没有，你看才刚50哦，他爸爸才刚50哦。
那我21，
他21，所以他爸爸也是20几就生他了。
我本来想象这种状况是那种可能也是年轻生他的那种状况才会有办法马上接受这个情形，对啊，就听起来是30岁的时候生啊，那就很正常的一个年纪啊、
对对对，
所以你爸妈很开明呢、欸。
嗯，我们家从小的教育就是偏跟其他家庭比就是很开放的那一种，对、所以就像我跟我现在老公当初交往。好像快1年就同居了，然后他们也没有特别觉得怎样。
同居是那你们住哪里？在外面租房子吗？
对，在外面租房子，因为我在台北读大学，然后我自己是基隆人。
哦，所以就必须要住在台北、
对对对。
可是你的爸爸妈妈，所以当下他们让有一些这样反应之后，后来那个车程后半部怎么进行结束？
就停车了，
因为已经快到家了，然后所以先进去车库把车停好。
爸爸去拿2根烟，前面压压惊，
再烫个两下啊，不是梦，
不是。
没有，然后后来之后就是坐下来，然后就好好的谈、就是开始分析，然后就说看你要不要留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是女儿，就是爸爸妈妈是会担心他的身体的状况、去帮他做分析，但是他们都是支持他的决定。
而且爸妈应该都认识男方嘛，
有在一起蛮久了，
对，很熟。
那就算起来应该也这样，就2-3年了吧？
三年多
，所以就是很放心对方，就是真的是觉得说啊，其实今天就算是他的话，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
也 OK 啦，
对对对，他们就说就是有想过我跟他一定会结婚生子，但没有想过会是这么早，
没有想到是在大三，
对对对对对，
应该在几年吧？现在
对，因为那时候他也曾经
活在当下，
对他那时候还曾经跟我讲说什么毕业之后才能结婚。没有，现在直接打破这个规定。
没有，他想说，
你说我休学，
小学毕业，小学毕业之后，
高中毕业，
对对对，
小学毕业太早了吧，会被抓去关。
你大三就怀孕，你跟我讲这种东西，你这时候突然给我想起来小学毕业之后这样犯罪。
哎、那男生呢？男生的爸爸妈妈知道了，当下是哎，是你们一起跟他们说，还是男生也是自己讲？
没有，那个如果是他妈妈的话，我们是一起去跟他讲。
哦，那他当下的反应呢？
就说。啊，真的假的？好啦，那生下来啦，没关系，我们可以养啊。
显然男女双方应该都有很多丰功伟业，才把爸妈都这么迅速的接受了这件事情的。
对啊，就是他们家也是属于比较开 明吗？嗯，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觉得以传统家庭来说，就是男生那边的家人当然会站在哦，就是生下来，嗯，这样，就他们不会想要拿掉，因为他就觉得哦，反正都是孙子啊，生下来啊，这样。
男方这一方会更想说啊，我要传宗接代嘛，这样有所谓的子孙可以繁衍香火等等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其实当时，
但是我会考虑一个点，如果是我的状况的话，我会想说我要不要生，第一个一定是考虑我养不养得起他，我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但你的父母是完全支持，是因为他们有说我会提供给你们什么帮助吗？比如说那你去上课的时候我帮你带小孩，所以这些你不用担心，或者是家人说那我给你们一笔新婚费用，让你们可以好好的发展一开始的新婚生活，是不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帮助，所以让你们也不会觉得说哦，我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去堕胎或者是拒绝这件事。
有在照顾小孩方面的话，我妈妈就有说，就是她可以帮我顾小孩，没关系，因为那时候她刚好正职，就是她自己开的店，就是暂停营业，然后所以就刚好有这一段时间可以帮我照顾。然后再的话，金钱方面的话，就是我老公那边他有一个很亲的亲人走掉，然后有留给他就是一笔钱，就是说给他之后就是可能娶老婆用的。
你说这一般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机运可以遇到这一切发生？
所以他说他前面有讲到说没有人去阻止他们做这些，是因为
会不会就刚好就是那个走掉的亲人会去阻止？
不是，就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全部的都来支持他们做这件事情。
对啊，爸爸妈妈都不反对，然后刚好有人遗产这样留下来，
刚好有妈妈也有时间帮他带小孩。如果妈妈的店是继续营业的话，他会说我要上班没有办法帮忙带，那是不是就会可能想说哇，那我也要上课，是不是我就不要生了，因为没有人可以当后援。但是刚刚好一切的一切有了钱，也有
了水到渠成、啊、
对、欸、对，所以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所以小孩是选对时间。如果早个两年的话，哦，
他都算好了，
他在天上看很久了，
他天上看
就这一发，就这一发，
他天上看
就是图奈，
差不多了。南方那个亲人已经离开了，
对对对对，刚刚交接完，交接完了，
上去的时候还急着怕，
换你了，我帮你处理好后面的，
我们会不会遭天谴？
真的，没事没事，他的小孩是会很有福报的、
啊，他那个小孩是受到祝福的存在，
没错。
可是其实我觉得说今天成为妈妈，成为人妻，那都是身份上的转换。你不会觉得舍不得吗？就是年轻的，就作为女孩而存在的这个自己，这个陈轩已经不复存在，变成是女人，变成是妈妈。
对，你没办法像现在年轻人一样，想要出去玩就出去玩，想要干嘛就干嘛，因为你现在是有孩子了。
嗯，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在，但是当下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就是要为这个决定负责，所以我已经想说哦，后面可能会放弃一些玩乐，但我觉得那都无所谓，就是我可以把我这些玩乐的时间奉献给我女儿，我觉得是一个件很好的事情。
你看讲出我女儿奉献给我女儿这几个字有多感人的那个，
真的
那个情绪都不太一样了，
这是一个真的是变一个妈妈的心情。
你刚才告诉我你牺牲了什么样的东西？
昨天万圣节没有出去party、
对对对，万圣节刚结束，
玩了很多。
之前会去扮装之类的吗？
有啊，一定扮啊。
有，
然后喝到挂啊，喝到早上这样子。
对对对。
那昨天呢？怎么过的？
昨天上班。
上班哦，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嗯，就是我爸爸刚好接手了一个餐厅，所以我就去帮忙这样。
嗯，家族企业啦。
对对对，
讲的比较保守，什么食品大亨之类的，可能
这个是一个饭店，有没有？
对，你们有没有需要冠名赞助任何节目？
我们不正常，你需要金主哦。
那其实说爸爸妈妈都同意啊，都接受这样子啊。那你现在也很乐意去接受整个身份的转换，但你身旁的朋友们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啊，陈轩现在变妈妈，很多局约不出来？
有，他们就一直说，哎，怎么都没有出来？因为像我之前是那个，就是我们系上系篮的队长，所以虽然我现在已经
你是系篮的队长
哦，对对对，
所以你有一段时间是带球来上课。
而且那我真的觉得超夸张，就那时候我还没发现怀孕的时候，我们还去台南打比赛，我在这边滚来滚去，然后小孩都没事，
他铁了心要来了，
他抓着那个子宫颈不放，
不能放手啊！
对，这超级扯的。
那同学不就紧张死了？知道你那时候是怀孕的时候，天哪、啊，好像那时候没有怎样。
对啊，就真的还好，而且那时候台南还是寒流来，然后我只穿了一件短裤，
哇塞，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小辣妹。
对对，
没有不是，
殊不知那时候已经是妈妈的状态了。
对，
那有没有那种好姐妹、好同学就说：“哎，我要当她干爸干妈。”
有，超级多，
超多，
超多人说什么：“我要当干妈，我要当干爸。”叭叭叭叭。
这样想着他就是被很多姐姐啊哥哥们爱的宝宝、欸、
对对，就像那个什么贾宝玉是不是一出生然后身旁的一堆姐姐照顾的那种状态。
你现在讲的是谁
你有听过《红楼梦》吗？
有
那知道贾宝玉吧？
有，
对对对，
那我不知道那个故事在说什么。
OK，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你不需要再考试了。可以。对，那所以你身旁，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有问过，就是你身旁有任何人对这件事情提出过说啊，你不应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这样子就是违背道德伦常，任何一个人讲出这种话吗？
你还没有毕业，怎么可以生小孩？
对，老师、亲友。
哎，老师的话是没有说那么夸张，但就是在请假方面的话、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上学期怀孕，然后现在是下学期嘛，那时候就要先联络下学期的必修课老师，说我可能下学期会请产假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这个老师说，就是他只能忍受我的请假次数到三次而已。那他顶多再包容我一次，就等于说四次。可是因为那时候我的预产期是蛮，就是开学前几天而已，所以产假基本上可能会请到五次或六次。然后后来之后他就有说、那你自己开学怀你就要自己把握，就是他不会给我任何的空间，就是假如说你在产假你就休了四次，那你怀就完全不能翘课，你也不能请假，不然就是准备被我当的意思、
因为课程还是一样在进行啊，但你事实上你就是没有来上课，那为什么我会让你修过这学分？
对对对，
教授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后来有改变他的做法吗？还是你去想办法就满足到他？
还是你就把那宝宝照片夹在那个要交出去的考试卷？你看这可爱的眼神，
对对，
你忍心当掉我吗？
对对对对，你一当就是一当就是两条命，知道吗？
对啊，哎，想清楚啊！
没有，我就非常不开心，我就直接转班，就会转去其他班这样。
当然，妈妈很有骨气的，
哇，就转到其他可以接受你的请产假状况的老师。
对对对对，
哎、我不知道大学学生请产假是可以怎么样请的一个状况。
就是直接拿那个小朋友的出生证明给系办看，然后他就会直接帮你用成就是产假，然后产假又等于公假，所以等于说不能算在任何的什么扣考时数上面。
那如果刚好遇到考试的话，你只要之后补考就可以了，是吗？
对，就是或者是看那个任课老师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提早考啊
通过的方式
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校也都很紧张，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对于有怀孕的同学有任何不公的、有任何歧视的动作，
会被延上的、
啊，他一定会被延上或投诉啊。所以慢慢，其实他们也接受这件事情。这要么就是传统的也会怕被骂嘛，好，那些开明的已经啊 OK 啊，没问题啊，没有什么大不了。你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就是有会觉得说要讲出来我要请产假，会紧张吗？那句话？
还好哎、欸，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
还是你们是有人排队了，我要请产假，我要请产假，
就有一个柜台是产假柜台，
对，来83号请产假的哦，
这么多同学，这是子孙满堂的一间学校，好棒哦，所以其实
生产力很强，
所以你看，其实我发现我那集节目录下来，我本来想说，哎呀，那时候你可能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要去克服，啊，要去挑战或者面对其他人异样的眼光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很顺利耶、欸、
我那一集就觉得说录得很没有成就感，就想说应该是要跟那个什么蔡康永那种主持人说啊，所以那个时候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应该很痛苦，对不对？没关系，其实大家都在，没有，完全没有任何
学屁呀、啊、你
他的状况是好到不行，
他一路顺遂耶，
一路顺遂。你那时候顺产一定也是顺产
啊？没有没有，我超级不顺产。
最大的障碍竟然是来自自己的孩子、
欸、怎么会这样子呢？你那时候是剖腹吗？还是吃全餐？
吃全餐
啊？
吃全餐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开始他想要自然产，然后但发现就是阵痛时间太久，医生说这没有办法，再这样下去小朋友可能会窒息啊，所以呢这时候就赶快推进去，然后就要剖腹生了。
哇哦，所以当时其实应该会很真切的感受到生命孕育的那个过程。
有，而且真的觉得看该不会像电视上面演的一样吧，一尸两命，然后救大来救小的
人生跑马灯。
对，
你那时候真的有想过吗？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只能救一个的时候，你会要救谁这种问题？
一定救小孩啊！
一定救哇！
哎、欸，我跟你讲，我最近刚好看到电视剧，就有在讲这个。男生通常都会说我要保妈妈，
对
对。然后呢，妈妈都会说我要保小孩。但那妈妈如果听到爸爸说不要保小孩，保妈妈，就说你就是这么狠心，你怎么不要我们的小孩呢？
对啊。
但是对男生的立场来说，你是我老婆，对，我要跟我是跟你还会可以再共同有别的小孩、但是我没有你，什么就没了。
对陈轩的想法，那因为当时你面对这个问题，就或者是不管怎么样的状况，你最后选择啊，如果说要的话，就是要保小孩，我可以命都不要了。这个想法是什么样建构出来的？
我觉得就是自己那种孕育了那么久的生命，然后就是那时候有感受到很就是很明显那种胎动，就觉得不想要让这个小生命这样走掉，而且他还有那么长的人生。对啊，
你可能已经体验过了一些好玩的事情，但他什么都还没体验过、
就想让他也来这个世界上体验看看。 讲。
这个真的是男生女生的想法差异太大，就是 我自己的话，我怎么样想都觉得说，理性的我会认为说不合理。就今天如果真的只能保一个，我一定是保妈妈。
对
对啊，可如果我保小孩子的话，其实这小孩子可能承担的压力也会是大的，他会觉得说啊，妈妈是在怀我的时候离开了什么的，
对，没有妈妈的状态下长大，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那个情怀，就是让我觉得说不行，我不应该是为了小孩而不保妈。可是女生的想法又截然不同。那个你讲电视剧嘛，《天道》啊，就是八点档《天道》就有演到类似的桥段。他不是怀孕的时候难产，他是在男方载着妈妈，然后还有小孩子刚出生的小孩子在路上奔驰的时候就发生车祸，然后当时妈妈跟小孩都被卡在车里面，他只够时间救一个人，就他最后救了妈妈，那小孩子就在车子里面发生爆炸。那后续就是反正那个八点档剧情嘛，就是小孩子喷飞，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搞混，这件事情。
轻描淡写的讲出一个这么可怕的剧情，
反正就是搞混了，反正后面一大串莫名其妙的故事。可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不能理解那个情景，就是妈妈躺在床上说：“你为什么救我不救小孩？”然后就大声喊出说：“我恨你”这句话。我当时很不能理解，我甚至觉得说八点档就是很狗血。可是我后来问女生朋友，就是她就觉得说：“哎。”可是其实他可以理解这样子的感受，就他可能甚至会很恨另一半说你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
真的，而且你看现在陈轩年纪这么小，你心智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然后呢你已经是去体验过，就是你身旁同学都还没有体验到的阶段。那比如说我们都会说啊，你以后当爸妈你就知道了，但他在这么年轻他就当爸妈了，所以你应该是跟家人关系原本就比较好，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也更能够了解父母为你的考虑的一些事情吧。
因为我们家关系真的还很好很好很好，就是跟其他人比起来的话，就是像我从小到大我都会一回家就会立刻分享我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跟我爸妈听。
妈，今天两次哦。
没有那么细节啦，
太细了啦。
就是他们是完全开放的，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谈的。
對對對，
我就不是讲性而已啦，就是说生活当中各种事情，包含烦恼。
愿意倾听这样子。
对对对，就包含说什么哦，我现在可能认识一个男生，然后我之后可能会跟他交往什么的，就都会讲。
可是要做到这件事情，是爸妈会主动跟你讲说：“轩，我跟你讲，你有任何困难就告诉我们，任何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就跟我们说。”他有特别讲吗？还是你们就自然而然养成这样的习惯？
就从小爸妈都会给我说什么，哎，有事情就可以跟我们讲。然后我觉得我爸妈很好的是，他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看，因为可能有一些父母是你第一次想要跟他讲一些事情，然后就责怪你。可是我爸妈都不是，他就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然后觉得哦，我们可能真的很难过，或真的很生气，然后去想办法帮我们解决任何事情。就是我爸妈，就是我只要丢一句话，丢一个困难说，说怎么办，我这怎样怎样，然后我爸妈就说好，我帮你处理，然后就真的这件事情就被他们处理完了。
可是每一件事都这样 cover 吗？有没有说不行，这件事你要自己面对？除例如说类似小孩子这件事情，
对，也是有，就是这一次生下来也是，就是我爸妈说你自己生下来，你就要真的自己好好负责。但是就是身为阿公阿妈的他们还是舍不得，
还是忍不住啦，刀子嘴豆腐心。
真的，对，但是像我自己想的话，我父母就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我跟他们讲一些事情，他们就以前都会有比较严厉的教育，然后呢真的都是用骂的在告诉你他们要告诉你的一些道理，但是用骂的我们就不会听，而且很反弹，我之后就会觉得那我不想跟你说了，每次跟你讲你都不会得到你的祝福，然后都只会听到你们很难听的责备。虽然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的感觉不好。那我就会
切断这个沟通的动机管道，全部都把它阻断掉。
所以以后我也不想要当这样子给小孩很严厉教育的，因为我还是看到身旁很多人对于小孩子教育是，只要小孩子不是照他们的方式，或是讲出他们不认同的话，他们第一个就是嗯，
对对对，
滚口音都出来。
刚是家里有养牛是不是？
机车发动，
张爱家。因为其实像我觉得陈轩遇到的状况是，他不是父母开明不是一天造成的，
是
就是他一定是从小到大让他知道说，我可以天塌下来，我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就算我无法解决我爸妈会想办法告诉我或陪着我一起面对。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有一次在聊说，跟性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从小开始，包含在爸妈是不是应该跟孩子讨论性这件事情，那取决于到底爸妈有没有让小孩子知道说你可以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陈轩年纪蛮小的，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交男朋友了嘛。那我想问一下，你父母是怎么开始跟你就是告诉你性一些性观念，
爱情跟性这些都是
这些知识，他们是你从学校还是同学之间学习到，还是你父母有跟你讲说啊、以后这个就是啊、保险套，然后这个是阳具这样，我这样介绍给你吗？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学校有先学到，然后可能就是之后交男朋友，爸妈就会说什么。哦，如果就是比如说，他会说一开始今天说什么，哦，绝对不能发生关系啊，就是可能之后长大一点才行。嗯、然后或者是哦，假如说你有发生的话，你就一定要戴保险套。
显然都没有听嘛，
妈可是没有戴比较舒服哎、欸。
可是愿意跟小孩聊这些东西，就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有些人就不聊也不承认，然后事情发生说哈，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子丢脸丢我们家的脸？可是你爸妈根本就没有教过這些
東西。对，你没教我怎么知道呢？嗯嗯
嗯。所以其实你们家，我觉得从小就开始去做这沟通，包括你甚至可能你老公家里可能也是这样状态，对不对？
嗯，对。他们家跟我们家比起来，他们家是比较不会聊天那种，因为
不会聊天，
男生嘛。
对，因为他也是有一个哥哥，嗯，然后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家里就是几乎就跟我们家，如果跟我们家比起来，就他们家就是零互动的那一种。
妈、
啊，那两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吧？应该
有两家一起
吃饭，婚礼一定有嘛、嗯。
但是就是可能婆婆妈妈的聊天技术太厉害，就他们还是聊得蛮热络的。
就是妈妈
social模式打开，
妈妈就是外交官，就是负责两家人的一个沟通状态。
哎、欸，其实真的是哎、欸，因为像我跟我老公还有那个他们家人跟我们家人吃饭的时候，嗯嗯就他妈妈跟我妈妈两个人，嗨呀，对呀，然后一直去顾场子，然后说。哦，刚才夹菜，对，然后就一直顾气氛。
啊，爸爸嘞，爸爸状况，
爸爸在旁边就
清喉咙，
对，
也不会多讲什么，
就是给一个下马威，一个板着一张脸，爸爸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们两家人这样融洽，这些东西听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已经当了妈妈之后的生活，跟之前的生活，你之前想象当妈妈的样子，跟现在有落差吗？
嗯，有一点点，就像是一开始，因为我那一开始就知道我妈妈会给我后援嘛，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啊，反正生下来我还是可以去喝酒啦，还是可以去什么
超不负责任。
你没有喂母奶吗？你现在就可以喝了吗？
有喂母奶，
他喂的都是威士忌奶酒，出来都是这样。
哎、欸，喝醉了早点睡啊，
就大概喂18天而已。因为母奶
你说18天是
你说生啤吗？
哎、欸，我没有到这样子说，
来拉生啤这样。
18天刚好就有这个东
西。欸、
你是说喂奶就只喂了18天？
对，
你是忍了18天，对不对？
对，因为喂母奶真的太辛苦，我真的是在这边敬佩所有喂母乳的妈妈们。
辛苦的点在哪里？就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因为像我自己遇到的难关，就是因为我是瓶喂，瓶喂的意思就是我要先把我的母乳挤出来，然后
到瓶子里面，
对，在奶瓶里面，然后再喂小孩，然后可能就是多的，就是拿去冰这样子。
哦，那不能亲喂，你小孩不亲喂？
没有，就是我个人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奶是。就是乳头是我自己的东西，然后给别人吸有点怪怪的。
他不是别人，他是你小孩耶。
甚至我就不想你老公。
你老公吸说你是别人吗？哦，你不是别人，
只能给老公吸。
可是你说瓶喂那辛苦的点在哪里？听起来就先挤出来这件事情是会痛的吗？还是？
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然后再的话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比如说像我那时候挤奶是3个小时要挤一次，你绝对不能就是、
哦、超过时间。
对对对，比如说像我有一次就是半夜，我真的太累，我起不来，然后我那时候睡了6个小时我才起来挤，然后我就整个奶就塞住，就是有没有听过那种
石头奶？
对，然后就超硬，然后就整个你躺哪边都不对，然后还就是痛到我整个发烧，就是你
乳腺发炎，
然后就整个大发烧，然后就真的很不舒服，因为你想挤，可是你又很硬，你根本下不去那个手，然后再的话就是。除了塞奶，然后
对那个时候状况要怎么解决？就是石头奶胀奶的状
况，要去找人家
医生
专门推，要看医生。哇！
然后我那时候是用那个冷毛巾，然后冷敷你的奶，然后还是要硬挤、然后挤完之后可能会很胀很热，你就是要用冷敷的
把它。我跟你讲，男生没有办法想象那种胸，你知道平常月经来说就会胸部痛痛，但是他们我听他们讲说那种塞奶的痛是你会很想死的。他说痛到。就是你没办法讲话，然后全身冒冷汗，然后会哀叫的那一种。
我现在这边有点怪怪的，听着讲着讲着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是很多人去解决这个方式，好像是老公会去帮老婆，就是
合理啊，
专属位置啦。
这也是一个方式就对了。
对 对, 對。
可是就当下你会觉得说，哇，原来其实就算我心理层面或者身旁的人这么 support， 生理的部分我真的没有办法过这一关，就是很辛苦很痛。
对，真的，而且就是那时候，比如说半夜，如果你自己。要顾小孩的话，他要喝奶奶， 然后可是你在喝他那他要吵着喝奶奶在哭的时候，你又在挤奶的话，你就要先把机器放下来，然后去抱你的小孩，那你的奶又在滴，所以那个当下是你就想那个
情好混乱哦，天哪！
对，你就整个超级崩溃。老公在睡觉啊，因为他隔天要上班，所以你又不、你又不忍心去吵他，因为他隔天如果是上早上的班，你又觉得说啊，我现在叫他起来，他明天就会很累，然后班又没办法好好上。那我在家，我起码可以休息一下，所以你就是整个两边都在挣扎，所以你就是会整个大崩溃。所以我真的觉得外母奶真的超级辛苦。
那这样子听起来晚上是很忙碌的过程，那现在你还在上课的状态，你早上怎么去上课？
对啊，
就现在就没喂母乳，然后现在晚上的话就是小孩是跟我妈妈爸爸妈妈跟我爸妈睡
哦，
去吵阿公阿嬷。
对，
妈妈明天要上课哦。
那老公听起来像你这样很体贴的，让他说可以隔天好好上班。那他有没有主动的去做哪些事情，在照顾小孩这件事？
嗯，有，就是假如说我们两个今天是我们两个顾小孩的话，就是基本上换尿布、喂奶都是他做。
嗯，
哦、
嗯，
对，
嗯，
我就说，哎、欸，小朋友换尿布了，然后他就说，哦，好了，尿布拿来，然后我就给他，然后他就换。
那小朋友，那小朋友洗澡呢？谁洗？
哦、妈妈洗。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点害怕，就是他
害怕
脖子
太
软
软
的
哦、可是你总是要自己试试看吧，要不然的话你总不可能说随时随地都是爸爸妈妈帮忙这样子洗，
就自己有尝试过而已。嗯嗯，就是偶尔就是可能妈妈在没空的时候，然后因为通常因为我妈妈也很喜欢跟我抢小孩，然后就说没关系啊，妈妈洗，你去忙，你去休息。因为她就是因为我平常就上课上班，然后她就觉得我也很累，所以她就是拦下所有小朋友的就是照顾的责任这样。
欸，我觉得这个心态有一个很妙的点是，就伊藤润二啦，我虽然讲这个例子有点奇妙，伊藤润二有一集就是说妈妈就是很想念说自己的小朋友在很年轻还是小朋友的时候，他女儿已经是二十几岁那种当明星艺人，然后吵了一架就觉得我好怀念说这很年轻的一岁两岁的时候
可以控制的阶段，
对，他觉得说，但是那个心态就有点像说，我如果在照顾小孩的时候我好像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
哦，
所以有一些爸爸妈妈
回到以前的他，
对，然后有一些爸爸妈妈也许在抢着要照顾小孩，一个心里面想是说，哎呀，我这样子好像又自己又年轻下来，不会像是哦，就看着小孩这么大，我都觉得自己是个老人了。
而且就是陪着他们一起长大，也很养成的感觉。因为我其实刚刚想象的是，你跟你老公如果感情是好的，然后你们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其实两个人这样子很像在玩游戏，玩扮家家酒养成的感觉。因为两个人就一起体验一个新事物，一起体验照顾一个新生命，就像情侣一起养宠物的那种感觉。
对，这样听起来大家可能听起来乍听有好像有点冷血，但其实这没有人是说一当爸爸妈妈就懂得怎么当爸妈。
对，但是如果可以在玩乐当中学习当一个父母，而不是每天愁云惨雾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两个人之间很甜蜜的一个回忆。
但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嗯，对，就一次大吵吧。
雨山吓歪，
从来没吵过架，只吵过一次大吵。
我忘记那一次是什么原因。
啊，没有，我回家终于想起来了。
哦，那时候也没讲，是不是？对对对。
没有，那时候在录那个
录节目的时候，
然后完全想不起来。我回家慢慢想，我终于想起来了。
哎呦，
主要就那时候是，就真的是我蛮白目的。就那时候我跟我老公，然后跟我刚刚前面有说到，就是我们有一个
共同
的
朋友
，然后他们也是情侣，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宜兰玩。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男生在打麻将，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定好了，就是要去吃那个麻辣火锅。然后可是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如说我跟店家约六点，我就会比如说就算迟到，我也会六点十分一定要到，就是他有后位时间。然后可是男生他们就觉得无所谓哦，反正慢慢来啊，店家一定很缺我们这组客人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直跟店家已经改了两次时间，然后他们
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
对，已经觉得超级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肚子很饿，他就饿到生气，然后他就整个大生气。然后我就也觉得，哈，对啊，我肚子也很饿啊，就是我就跟着他生气，但其实我完全没有理由，就是我就觉得啊，你们好拖，哦，就只是因为这样，然后就加上我朋友生气，我就跟着生气这样。
哦，就这样，
对，就这样。然后后来我男朋友就觉得我很莫名其妙，他就觉得我是因为我朋友的情绪影响，然后我才会跟着生气，他就觉得我很没必要。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生气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我觉得生气很合理啊。我们讲好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去吃饭？你是又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改时间，我觉得没关系。
但问题这是你们人生当中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吵架，就吵这件事情，
只是为了餐厅的预定。
对
啊，对，
对对，他到底他是一个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我跟你讲，他们的婚姻应该是会很幸福的。如果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的话，
啊，你有觉得他有在任何的忍让跟压抑吗？
嗯，没有吧，
没有吧。
就算这件事情忍让跟压抑，我也觉得很嗨啊！不就是一个定位吗？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从来没有吵过架，是，例如说他会让，还是你会让？
哦，他会让你。
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两个个性都属于那种，他个性很好，然后我的个性就属于那种，我现在很生气，然后你就让我气完，然后或者是他就会想办法逗我笑，然后我就会想说，我就会招架不住，然后就笑了，
所以有点互补吧，对不对？
嗯，他是就我们个性蛮互补的，嗯，
而且有一种感觉是他们这个家庭，就是到时候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就很像那种会出现在Netflix 上面的情境喜剧的内容。很不真实，
父母很呛的那一种，
对，父母很呛，然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部都很呛，身旁的朋友全部都被这个小朋友逗的，就是乐不可支。
哎，我觉得我看到了。现在的那个季晴姐跟仁甫哥，他们就很像他们现在的状态。
他们是什么状况？
因为季晴姐他们的小孩呢，已经大概17岁了，嗯，非常的大了。嗯，然后呢，他们两夫妻爸爸妈妈呢，常常就是会跟朋友出去喝酒啊，或者在家里跟一大堆朋友一起喝啊，嗯，然后喝在家里东倒西歪，醉到地板上，然后是他家的两个小孩会把爸妈扶起来说。你们两个真的很醉，可以不要这样子吗？然后爸爸就在那边脱裤子，然后发酒疯，然后妈妈抖，然后躲，那倒在地板上呕吐。
妈妈也在喝。
对，然后呢，女儿在那边拍他的背，说：“妈，你真的很夸张哎。”然后帮他穿裤子啊什么的，这样子。
天啊，对，就是这种很 chill 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跟小孩是朋友，然后呢，自己长大之后，因为他们也已经独立了，所以你们可以玩得很开心。嗯嗯嗯，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啊。
我今天找他来就让你羡慕的。有很多地方，因为而且这些东西还不一定学得来，你知道吗？
真的没有办法，我要投胎才能再体验一次。對對對，
就你有没有考虑第二胎？第二胎的话就要等很久。
再等一下哦，我要来咯。
别对，我觉得哇，这陈轩的生活是很令人羡慕。可是我觉得也看到是说，其实现代人我们大家想到说，哇，年轻当妈妈，年轻当爸爸，是不是社会的观感啊，异样的眼光什么，其实好像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可怕。周遭的人是几乎都是 support 的，那当然有一些可能观念比较保守的老师，他也只能够从规则上面说啊 ，OK 这样子，
给你一个建议，
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孩也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真的很幸福。
真的，他现在人好像觉得，只要你负得起责任，嗯，只要你觉得这样是你不会后悔的决定，然后你会开心，嗯，我们就支持你。我觉得这是上一代父母跟现在的父母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哎，你老公是在结婚然后有孩子之后。他有没有也做出什么样的牺牲？你有觉得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吗？
嗯，在我怀孕的时候，他最大的改变就是
不去夜店了。
没有，
有没有？他们的烦恼都很小，哦。
没有，他去夜店的理由都已经在这里了。对啊，对，他就不需要再去啦，啊。
对，
嗯，就是他会那时候就是不管，就是那时候我还是要上课，然后就是只要他休息，他就一定会起床载我去，嗯，然后就是他要帮我做。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绑鞋带啊，不，反正就所有生活中的大小事就全部他包办。
帮你绑鞋带是因为你那时候不方便吗？
弯不下去吗？
没有，其实从我们交往到现在，他一直都是帮我绑鞋带。我没有自己绑过。
你没有自己绑过？你今天来
你会绑鞋带吗？
会啦，还是会。
我刚刚想说，等一下出去我就把他鞋的绑
弄掉，他回不了家啦，
他离不开这里。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像红师最近不是也是怀孕吗？
对对对，
她说她老公就是原本是疼爱她，之后到她怀孕的时候变成宠爱她。你的老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变化？
对，就是变很宠，超级宠，嗯，然后就觉得哇太幸福了吧，我就是个公主。
那你生完之后打回原形吗？
没有，还是一样。
对，哇好棒哦。
欸，请问一下到底这种人要去哪里找？
对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你当时是怎么确定要跟这个人交往甚至共度一生的？那个点是什么？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热恋，就是
13天，你不会觉得说那是装出来的吗？
嗯，是还好，就是有被一些小举动暖到。
Like what？
就是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他来我们学校，嗯，然后就是要就是他们要去一间高中打球，然后他载我去，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坐陌生男生的摩托车，
哇，嗯，第一次坐就啊，
对，
就撞了。
然后反正是我要上车或下车，他都有一只手在旁边扶着，但不是扶着你的身体，啊，是在
你撞到。
对 对， 對，在你下车那个地方就是
一个绅士手，这样先 hold 在那边，你真的跌倒的话就可以接住。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我之前的恋爱间，就可能有些男生很油，就可能会说什么没关系啊，等一下你怕跌倒，你可以扶住我的腰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他就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就是我就扶着后面，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哦，你可以抱着我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什么话都没有讲。 就整个相处下来是很舒服，就他不会过度的让你觉得哦，他想
追求我，可能想要干嘛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突然间脑中闪过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礼貌，就是请问你老公帅吗？
我觉得在大众眼光底下他是不帅的。欸，老公不要看这个。
因为想说如果又帅然后个性又好又绅士，那家里家庭状况，你
人生胜利组，
你上辈子应该是有在唐山大地震当中救了几个人之类的吧。就很惊人你知道吗？
真的。
我 会偷看一下你老公长什么样，
我想看一下，可以
看
一下。
我们
看一下手机桌布是他吗？
对啊。不是，
是我们那个啦，是朋友画的。
朋友画的，
画他们。
对，我们就是想要让刚才的所有故事都有一个画面，我们没有要评判。
欸，会不会他打开来超帅，然后还跟我们说不是一，然后呢，吵过了架，就是为了那个什么小事情。
对，长得像佐藤健啊什么的。
生气，我跟你讲，
你现在修图来不及哦。
怎样？是没有老公照片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们很不喜欢拍照。欸，我们超讨厌拍照的，
超讨厌拍照。你老公是不是有参加什么证人保护计划？其实他已经45了，你不知道。
好，这个，
看，
可是好像没有很正脸。
不错啊，
我看，
老公几乎没，不错啊，老公很喜欢露侧脸。
这一组人呢，啊，我看，可以的吧？
可以呀，啊，
而且
身高很高哎，欸，
是个有肩膀，
170而已。
170而已，
还是我太矮。
我觉得刚好，就是你们的身高。
对，你们两个是很配的。
我觉得是看起来是一个成熟有肩膀的男生，
感觉是很勾引的老实的那种。
对，然后也看起来应该也不会吃槟榔啊，不会吸烟，
有抽烟
啊，就是看起来就是基本上
乖乖的，
都乖乖的男生。嗯，那很棒啊，你真的是上辈子有烧好香，欸，
真的是拯救地球哎，欸。
对方也是有遇到你这样子，两方家庭这样子。
而且因为在很多人的人生中，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可能要谈好几段，都是受伤，然后很伤心的收场。嗯，可是这个是你第一个恋爱吗？初恋吗？
没有，不是
。他说他之前的男朋友抹搂腰的讲，他举了几个例子，
不是，
他
是说之前追他的对象。
哎，对啊，你是经历过几个人才遇到
现在的？对，几个人？
这个老公第6个。
他经验值不少哦，
而且是能够讲出来的是第6个。
老公知道我是6个啦。
老公应该也是身经百战吧？其实，
百战吗？
玩过了才想定下来嘛。
也好啦，真的过尽千帆才遇见彼此。你看，
真的很幸运，
结果这么的好，啊，我觉得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故事跟启发，顶多就是亲子相处。你以后会想要把那一套，就是你爸妈对你的那一套，用在你小孩身上吗？
会。
嗯，就也是成为一样很酷的妈妈。
嗯，就是跟自己的小孩当朋友的那一种。嗯嗯嗯，就是我可能只会要求他一定要做到基本就是人的礼貌。嗯，对，然后其他就随便他，就是我也不会要求成绩怎样，你只要不要去犯法。嗯，这样都可以。
那你有没有已经思考，因为现在小朋友2个月嘛，很多妈妈现在已经在思考小朋友后面的教育啊，或我应该怎么安排，或者是因为我现在小朋友才刚出生，我要怎么安排我未来的学生生活，或者是婚后的生活，你们有讨论过这些事情吗？
如果是教育方面的话，就是我们都是希望他是在一个快乐的环境下，
没有压力的长大。
对，所以不会去送去什么双语幼稚园什么之类。嗯，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公立幼稚园。
如果他回来真的每次都考说妈妈我考40分，然后呢你也不会说哎，欸，你要去加强啊练。
我会问他说你有尽力在这一份考卷上面吗？如果你有尽力了你还是这样的成绩，那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就是你就是纯粹就是真的完全摆烂你的人生，那我就觉得不行。就是你起码你要有自己的目标，如果你读书不好，那你可能可以去培养你的一技之长什么的。就你不能整个人生都在摆烂。
这像是一个
21岁的妈妈会说的话。
对，我刚才是有点吓到，因为我们刚刚丢出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事先说在 rundown 上面写出的问题。他当这噼里啪啦讲出来，他是想过的，他对于未来怎么样照顾小孩，他是
认真思考过的。
对对 对，你看，所有任何呢，你今天听到或看到这一集的标题写说新手妈妈21岁当妈妈这种事情，说无套比较舒服。你一定马上脑中闪过说啊，这灰绿啦，
啊，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子。
你的心智成熟度有比陈轩高，再来批判这件事情，
真的搞不好他做的事情你也都做不到。
对啊，你看，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一个掌声，
真的，
这真的是掌声，这不是啪啪声。我觉得太感人了。就是我今天特别找他来，就是我当下那时候在节目里面访问，我就觉得他的故事真的可以分享给别人，而且他的那个谈吐是让我觉得说很多年轻人也许要当妈妈然后当爸爸的应该要去效仿的一个态度。
对，而且其实我们从头到尾聊到现在， 他完全没有意思的觉得我好像这样子做不对，然后都是很有自信很开心的跟我们分享他到现在的故事。
反正是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还设想说，他会不会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异样的眼光。其实现在的时代，现在年轻人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天啊，我讲现代年轻人我觉得自己好老。
你就是叔叔啊，你是叔叔。
好，我们要回答听众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跟当妈妈有关系，我们要借用陈轩高成熟度的这个心智来帮我们回应一下。好，这个呢，他是一个妈妈，他的最后，我先讲他的那个最后面一个问题，说，请问我是一个坏妈妈吗？
对，
好，这个听起来是一个有点沉重的故事啊。我们从最前面开始念起。
好的，
好评雨山以及所有不正常爱颜色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开始我没有收听 podcast 的习惯，从离婚之后，我有了好多好多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在骑车上下班的时间，我需要听你们的 podcast 来陪伴。现在已经觉得不能没有你们的声音来陪我，希望你们能够一直永远做下去。
离婚前，好多人问我为什么结婚，我会空掉。对，我为什么结婚呢？最后我理出了一个答案。因为时间到了，他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年纪到了，想婚了。我的原生家庭也不是别人眼里的完美家庭，于是我极度渴望有一个温馨完美的家庭。在步入婚姻前，我知道男友的妈妈极度不喜欢我，他认为我们门不当户不对。前夫家有做些小生意，我们只是过得去，不用担心三餐的普通家庭。前夫拍着胸，自信地告诉我：“你是嫁给我，并不是嫁给我妈。”对，我傻了，我信了。在婚礼当天，钱婆婆告诉我会像对待女儿一样疼我，对，我又信了。很多女孩听众应该听过以上两句鬼话吧，于是我想尽办法讨好钱婆婆欢心，想要像偶像剧那般要好，手牵手一起逛街，一起骂自己的老公。我再怎么努力总是不入他眼。
婚后没多久我怀孕了，本身我就是一个极度母爱爆棚的人，所以我很开心，前夫也很开心，天真以为情况会改变了，但没有，反而更恶化了。我看到人性真正丑陋的那一面。前夫有拉着我一起面对前婆婆，渐渐的我对这段婚姻变得厌恶，放在心里一直发酵。还有许多前夫觉得他为我付出的一切物质上面的好，但我要的是一个实质的人陪在我身边给我温暖的人。开始我变得不愿意分享生活，因为说了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回应，顶多就是一句哎呀别想太多了。
渐渐的我知道我能做的就是顾好自己，顾好宝宝，剩下的一切交给时间。像老一辈说的，忍忍就好了，都结婚了生孩子了，不然你还想要怎么样。有天吵架后，我得知了好多婚内被隐瞒的事情，我决定为自己勇敢一次。我离开了，什么都没有要，连我最爱的孩子我都没有带走。这就是我上来想问问豪平雨山。很多人告诉我带着孩子对我跟孩子都不好，我自己也清楚知道我的现况，我给不起孩子正常的生活，我需要工作，我没有后援可以照顾孩子，我也不想改变孩子太多的原本生活。我把孩子留在前夫那里，每个月探视两天。现在的我好想孩子，我生怕错过孩子的每个成长片段，觉得我是一个坏妈妈。请问我是一个坏妈妈吗？
我觉得这个故事讲完之后，相对于我们前面讲陈轩所这个遇到的这个幸福的家庭啊，幸福的老公，这一切，就是你知道，你陈轩你在结婚哦有小孩之前，你应该也是对社会有大概了解，说其实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像你们这样子这么样的幸福吧。
对啊，对，
没有那么顺利吧？
有蛮多都是有遇到婆媳问题的。
但你有曾经担心过会有婆媳问题吗？
有担心过，因为像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老公有一个哥哥嘛，
对，
然后他也结婚了这样，所以我就很怕就是未来我会被拿来跟我的大嫂比较。
那你跟大嫂关系怎么样？
还不错。就是我们会一起打麻将。
你看
还有
这个这一位听众真的是听到今天这一集啊，他真的是要哭晕在厕所，就说
他应该气炸了吧，好像都给你顺利了啊。
对，我的运气都到哪了？都到你那里去了。对，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算是自由了，就是他终于是放下这一切，包含说前夫家，然后啊这个婆婆啊的压力等等，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他小孩。所以他因为觉得我这样把小孩子交给我前夫这样去照顾，我是不是一个坏妈妈？我们就问问看在场唯一的妈妈，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雨山是不是，但在场唯一目前
我不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好跟坏之分，我觉得就是个人决定，但如果自己是我的话，我还是会把孩子带在身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爱小孩，我不确定我的前夫或是我的婆婆可不可以给他就是一样的爱， 那我觉得如果我很爱这个小孩，我一定要把他带在我的身边，即便我可能过得很辛苦，但我绝对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一点委屈。
嗯，因为他的状况就是他觉得我没办法好好的赚钱工作，能够养得活这个小孩子，所以我觉得那就跟让他跟着我的老公吧，跟着前夫在那边。
但是因为我觉得像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没有快乐的妈妈，不会有快乐的小孩。所以他应该先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状态整理好，或者是我想办法在这段时间让我的经济状况变好，那我是不是就有能力把孩子带在我身边？可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妈妈，所以我会这样子说话。但因为今天如果是妈妈的话，我可能我连三个月半年我都割舍不掉我的孩子，那如果孩子不在我身边，我永远都不会快乐，我永远都不是一个快乐的妈妈。所以我在我自己私底下这样想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很难同时完成，我要同时隔绝掉我不开心的事情，然后呢我要去照顾我的孩子，并且我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妈妈。
我觉得责任本身一定是伴随着某个程度的牺牲跟压力。对，那不如我是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是那个小孩，就长大之后啊，我们会觉得说啊，爸爸妈妈这样离婚，妈妈是丢下我的那个人吗？小孩子真的会这样子想吗？
我觉得要看妈妈就是有没有常常去看那个小孩，跟妈妈对那个小孩的态度如何。如果他们是不常见面的话，我觉得小孩多多少少可能会觉得可能是妈妈抛弃我。而且以他跟他婆婆就是关系那么差的情况下，说不定他婆婆还跟小孩讲说什么，
你妈妈不要你啦。
哦，对，你们刚有共鸣出现，好可怕。
宫廷剧看很多了。
对啊，所以 这件事情就很取决于说，如果说今天他的前夫跟他婆婆是这样子的人，会在那边讲那些碎话，他做再多可能也没有用。但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每个月探视那两天，想办法，甚至其实探视就这两天，可是你平常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关心嘛。就像我们之前访问那个马国碧碧哥，他其实就算说他没有常常见到孩子，当然他有积极的去见，但他平常是会有讯息来往的。
对，
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孩子会被洗脑到说，哎，我哎爸妈跟我讲的，爸爸跟那个阿妈这样跟我讲，可是我好像实际接触的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就是像陈轩讲，你可以用很多其他方式关心他。你可以视讯啊，因为可能不能本人见到面，因为你平常要工作嘛，你可以视讯传讯息，或者是买一些礼物给他，或者是见到面的时候给他很实质的很多抱抱，很多的爱，可能他就不会有这么大那种被抛弃的感觉。
甚至可能到，我不知道状况该怎么样做了，就是也许 maybe 他再大一点，懂事一点，告诉他说，爸爸妈妈是为什么分开的。
对，
其实现在很多人 不敢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孩子。那他今天不离婚，我想啊，我有孩子，我不应该离婚，结果把自己困在那个不开心的婚姻当中，就孩子也不开心，自己也不开心，就最后大家就是个死循环。
是，
我觉得他反而，你要说他是坏妈妈，我觉得确实像陈轩讲的，就是没有什么好与坏。
对，
你对得起自己这个决定，我知道你再继续撑下去，你可能你不只是个坏妈妈，你可能就可能连个人你都当不成。
我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可能他把自己的人生赔掉了，他也把孩子的人生赔掉了，因为大家都会是不开心的状态。
对啊，那个压力真的太大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反而是，我认为你应该为自己骄傲，就是说你有这个勇气去提出这些东西，然后你勇敢这一次，勇敢的离开。
对，
虽然说也许旁人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继续撑下去什么的，可是那毕竟是别人的想法。
你就撑不下去啊，干嘛撑呢？
对对 对，你就在这个状况是无法继续开开心心的。那其实现代，我相信他可能担心的，他觉得我是一个坏妈妈吗？我相信他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怎么样看待他。那我认为就是你好好的去付出这个关心，你不要因为害怕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接近，每次见面就相敬如宾。如果你这样做，他真的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坏妈妈。
对，
那就尽全力的在那有限的探视次数里面去让自己变成
让他感受到爱嘛。
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陈轩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公的爸爸妈妈，这一定这个爱都是从生活当中慢慢累积起来，不是说我爸妈跟你讲说啊，这个你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讲，如果他讲这第一次，爸妈就讲说这个不行，然后态度就不 OK， 牛就牵出来这样。他如果有这样的反应的话，陈轩还敢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这个叙述吗？
你说第二胎第三胎，
就是说有任何话可以跟我们讲啊，说妈我又怀孕了。就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行为当中看得出来，所以这位听众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状况怎么样，但是希望你可以不要担心这么多。小朋友现在很成熟，就他们就像陈轩21岁，你看人情世故懂这么多，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样成熟的心智？你有任何的效仿的对象吗？
没有。
你看 就是我们都有点觉得说不可能啊，为什么小孩子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一些，让他自然而然的短时间内成长。嗯，那有一些人是你没有体会过，你完全不会懂这些东西，但是因为他就是实质的经历了，嗯，所以他就实质的短时间长大了。
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妈妈你就是多信任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啊，前夫啊婆婆那就算了，因为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家庭的人了。然后那我觉得小孩子的心情、小孩子的感受，多信任一点点，你尽其所能付出你的爱啊，能改变的就能改变，如果不能改变，那表示可能也许就这样子了，你能够付出的责任就基本上就那样子。
但是我之前我觉得我想提醒他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在短暂的时间见到孩子的这个很短暂的时间，你一直带着亏欠
啊，对，
然后一直想要弥补他，其实小孩子是感受得到，他会觉得我压力好大，你跟我见面是你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缺憾，
赎罪啦，
赎罪，所以你给我这么多的东西。但其实给爱也是要分那个也是要平衡的，你不能一下倒给小孩子太多，他也没办法承受。如果你一直带着亏欠，妈妈对不起你，所以妈妈以前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其实小孩也不会开心。你就是把他当成你们平常的亲子时间，要平常心去相处，不可以因为说就是这两天，所以我给你全世界。
对啊，一个月探视两天，说真的已经比现代很多家庭来了很多了。
真的，很多人一个月不回家嘞。
对啊，对不起妈，
那你姓黄的啦。
好了，我觉得节目的最后面，我想要给陈轩一个机会，是说这个通常啦，我们这个节目只要没有被下架的话，会放在网络上面很久很久很久。就是我让你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的小朋友，就是如果他长大之后听到这段对话啊，包含说前面的那些
不太他比较舒服的
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到时候听到这句话这些话的这个小孩？
我想跟他说，就是不管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那不管你会遇到什么难关，我跟爸比都会在后面支持你。那不止还有我们两个，还有很多很多人都爱着你。
第二胎跟第三胎
是对，还有一些弟弟妹妹会陪着你但是就是你完全不用害怕，你就往前走你自己想要的路，那我们都会在后面支持着你，那我们都爱你。
哇，好棒，
感人感人，这都听起来都真心诚意的，这不是任何什么装出来的，什么都没有，
而且是真的是充满爱，说我跟爸比耶。
对啊，这个到时候就会讲本名的，知道吗？再过十年就讲我跟吴叉叉之类的东西，名字本名都会呛出来。欸，有想过要生第二胎第三胎吗？
之前有在计划，但是目前
你才生了两个月已经在计划了
近期没有，近期
赶火车哦
就是怀孕期间可能有想过说哎，以后也许要再生第二个，
还是小孩出生的时候太可爱了想要再生。
没有，就是可能两三年后吧，等就是经济可以再养起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再计划。
明白。
但如果你有意外的话就
因为毕竟不带比较舒服好，谢谢陈轩，祝福这个小都嘛哈，小朋友呢之后长大之后一切顺顺利利平安健康，祝福你们一直都幸福快乐的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陈轩。那谢谢大家收听，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年轻爸爸妈妈育儿的经验，也欢迎到 YouTube 留言告诉我们，或者 Apple Podcast 的订阅分享啊，然后留下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我们有机会也跟大家分享出来。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谢谢陈轩，
谢谢，
拜拜。